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有时间继续的借着马太福音上面所记载的来思想我们在你眼前的恩，也在当中求你保守赐福，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着光照亮光和引领。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啊，这个经文啊，很长，不过我们先把它读一遍啊。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的，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
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不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
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就他有，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蒙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着。听着，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有见了你们，因为看见了你。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
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麦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
当长苗吐穗的时候，麦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麦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弄出来？”主人说：“不必，恐怕入麦子，连麦子也。”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麦子弄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 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麦面面上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直到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
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邪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拔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 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
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去去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一人中把二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
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知识，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
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事呢？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的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医。
我查到那个字念好。
好。
好，
哎，
就是把那个拔出来的嘛，薅那个稗子，
号角的号，然后发轻声。好，
可是这个后面是写鹿，
鹿
傻，
可是字典上是
好。好。我们上次讲到第十二章的时候，耶稣讲谁是神家里的人，神家里的人，然后十三讲谁是神国的人，神国的人，所以从。那么我们就来看，当那一天，所以十三章讲，当那一天，耶稣就出来了。他原来在海边，就是加利利的湖边坐着，那人很多，所以他没办法。他为了让大家都听得到他的话，他就坐上船，船就离开离岸边。那耶稣开离岸边以后，那众人就站在岸边来听他的道。那以加利利的一个这个湖的湖边的特色的话，那这样子它就变成一个很特别的，类似现在的一个剧场的方式，就是耶稣在最下头，众人是沿着一个坡度往上走，所以他们有做过一些实验，知道说在加利利的湖边的话，有一些地方可以聚集上万人，然后 不需要麦克风可以听得到那个讲的人，讲的人。
有点像那个剧场这样一圈一圈往上，
对，往上走，所以它变成是耶稣是在海面最低的，那众人沿着这个湖边往上站，然后他的角度等等刚好都可以听得到那个说话的人，所以耶稣在那的时候说话。那以前的人在这种上万人的聚会里面说话的速度不能快，所以说话的速度一般是比较慢，也比较慢，但是是听得到，所以不需要麦克风听得到，所以这是蛮特别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好的剧场的设计也是不需要有麦克风，这样乐团在演奏的时候就会原音呈现出来。好，那耶稣坐下来，坐在船上以后，那众人站在岸边。那耶稣就开始开口对他们讲比喻。那我说的十二章讲谁是神家里的人，十三章讲谁是神国里的人，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讲神的国是什么。所以神的国从哪里做开端呢？就从这个比喻做开始所以耶稣在讲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在马可福音有同样的记载。那耶稣有跟他们讲一句话，告诉我们这个比喻是一切比喻的开端。在马可福音四章十三节，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如果不明白撒种的比喻，怎么能够明白一切的比喻。所以撒种的比喻是所有的比喻的一个开始，一个开始。好，那这个比喻为什么是一个开始？所以耶稣公开讲的比喻是一个容易懂的比喻，对当时的人来说这是他们都知道的道理。因为当时的人多数都是农民渔民游牧的牧羊人，所以撒种的比喻对他们来讲并不是有任何不能懂的。所以耶稣讲就跟他们讲一个比喻就是撒种的人撒种的时候，那种子一撒的时候呢，有落在路旁，有在土浅石头地，有在荆棘里的，有在豪土里，所以他讲四种土四种状况。种子是不变的，种子只有一种，可是它会落在四种不同的土，四种不同的情境当中。那第一种是在路旁的，在路旁没有任何的遮掩，那路旁飞鸟一看到这个种子就当食物吃了，所以路旁的这种地方种子撒不上，撒上去是没有用的。第二个，土浅石头地上，如果那个 土很少的地方，种子撒上去的时候，那它落在那个土里面它也会发芽，但是发芽它的根没有没有根，所以就枯干了。这他们也懂因为这个地方也拿不到收成，所以那个种子撒下去也照样算是没有虽然只有一个短暂的过程有，对不对？可是事实上从结局看是没有。第三个是撒在荆棘里的，撒在荆棘里，那么一开始因为荆棘没有 除掉，所以种子这个长出来了，那么呢荆棘也长出来了，但荆棘长得比较快，把它挤住了，所以呢它也没有得着任何的收成，对不对就是在当中也没有的，也没有的所以也没有得到实际的好处或者实际当有的收成。好，所以这些我在讲跟种子无关，种子都一样，只是接收的地不一样，对不对？好，所以他们也都听得懂这个道理是什么。第四种是在豪土里的，在豪土里它就会结出果实来，那果实有不一样，有的百倍，有的六十倍，有三十倍，对不对？好，这是一个简单的比喻农夫都知道，也就是说听众都听得懂，他们都听懂，他们都知道事实就是这样。那耶稣讲后面的那一句话就告诉他们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也就是说你们要留心听我讲的这个比喻的，所以你们要留心听。 啊，就是意思，耶稣的意思是你们留心听这个比喻，因为我讲的道就跟这个比喻有关，我讲的道跟这个比喻有关，它并不是一个难懂的道理，是一个事实上是一个平常我们都一直在经历的一个事实。所以天国的道理其实是一个我们都平常都在经历的事实，并不是一个难懂的道理。可是门徒却不这样子想，所以啊，门徒不能懂的不是这个比喻听不懂，而是这个比喻在讲什么听不，他们不知道。所以一到九节是公开讲，十节到二十三节是私下讲。所以耶稣进门就来问耶稣的，门徒就来问耶稣说，你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我们知道这个比喻，对不对？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比喻所要表达的是什么，所以他们就问耶稣为什么不直接讲。那耶稣就回答了，天国的奥秘，好，耶稣讲了这在讲天国，天国的奥秘，天国不是现在大家眼睛所能看得见世上的国，对不对？是一个神在当中作王的国，或者是一个以色列人所渴望进去的国。因为对当代的以色列人来讲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他们渴望进哪里？进天国，渴望进天国，所以他们信仰的一个目标就是进天国。那天国到底是什么？所以耶稣就讲，在天国是什么？天国隐藏的这个奥秘，来认识天国呢，是为了让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那门徒就更奇特的，你来不是叫人知道吗？为什么又不让他们知道？好，耶稣就开始解释这个。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余的也所有的也要夺去。我用比喻对他们讲，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他们身上应验以赛亚先知上的话，就是谁是有的还要被夺，这个连他所有的也要被夺去，这是讲犹太人已经有什么？犹太人已经有列祖，他们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做他们的祖先，对不对？犹太人有律法，犹太人有圣殿，犹太人有过去各式各样的历史，有他们信仰的背景，有他们信仰的遗传，这是他们有的，他们已经有了，对不对？犹太人也知道要等候弥赛亚，犹太人也知道弥赛亚是他们的救主，这就是他们有的。但是呢，他们有了以后，如果不从这个有的点上继续去有的话，那么他们原来有的就不见了，原来有的就不见了。就是说你如果继续肯领受天国的话，那么就继续加给你，如果你不肯领受的话，那么你原来有的也会不见，也就是说没有得着。所以耶稣讲这个话，就是讲到说他对于当时的犹太人讲天国，讲天国的一切，如果犹太人不肯领受，他们连他们原来有的也不没了，因为没有得着嘛，因为他们原来的信仰就是为了要得着天国，对不对？可是如果他们不接受耶稣，他们原来想要等天国就怎样？没了，因为得到耶稣才有嘛。所以耶稣就讲，有的还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被夺去。那么
这里的没有的，不是指说他们没有过去的历史传承知识，而是说他没有领受，
没有领受，
所以就连他原来以为他有的都要被
就被夺走了，就是如果他们没有接，所以用白话一点讲，就是他们如果没有接受耶稣是弥赛亚，他们原来信仰的一切都没了，因为他们就是要等弥赛亚，那弥赛亚来了，他们不要弥赛亚，所以他以前都怎样，所做都白费了，对不对？ 所做的都白费。所以我
不是这是有一点那种命定论的感觉吗？
这里有，这里没有，这里没有，这里没有一个命，就是说上帝命定他们没有。这里只是告诉他们，啊，这边要强调的是一种心态，心态，因为听是要听见，看是要看见，就讲有蒙的心，啊，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一个心态，一个心。好，所以反过来，不是反过来，所以我们往前面推，后面耶稣在解释的时候就讲了，啊，种子都一样，但是听到的人的心不一样，所以土是什么？土就是我们听到的心，我们听到的心。所以我再说一次，天国的道理真理都一样，哦，天国的道理都一样，种子都一样，但是每一个人听到的心不一样，听到的心就是那个土，这样了解，所以有些人听到的心就像路旁的土一样，那个种子撒下去完全裸露在外面，所以呢撒旦就把它夺走，就撒旦很容易就用一点点意念去搅扰这个人，就把天国的道怎样撇到一边去，知道吧，哦，这个就是路旁的土。所以有些人你把福音讲给他，他马上拒绝，为什么？因为撒旦一进来搅扰，就把那个道给什么叼走了，知道吧，所以那个道根本进不到他的什么里面，让他有一点点思想的机会都没有，就直接怎样把你推开，把你推开。所以有一种人的心到硬到一个地步，就像鹿一直鹿被人家一直踩，对不对？踩到一个很硬很硬，所以那种子掉下去是没有什么用。有一种人那土很下面，上面有一层土，可是下面是石头，所以这样的人 他那个土没有翻过，对不对？所以他很可想，可是你倒撒上去他长很快，可是呢啊，根没有根，没有根就是呢患难跟逼迫来，所以什么叫做石头？石头就是患难跟逼迫，你根开始长，一碰到患难跟逼迫，你没有把它拿走，你就怎样长不下去了。好，所以我们先等一下再解释后面，我们再回到前头来。所以耶稣讲，
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还是太聪明太优秀了，所以他们还是会认为他们的比赛也没有来这件事情是对的，因为他们还是很聪明很优秀，他们还是上帝的选民，所以才会比世界的人都更优秀。
对，所以这个叫油蒙的心，油蒙的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耶稣用三个事情来讲以色列人，油蒙的心，这是看不见的，对不对？耳朵发沉，这个很有意思。耳朵发沉就是一个人年纪大了，开始啊
重听，
知道吧？就是人家有在讲，可是他
没有听到声音，没有
没有听到意思，对。然后眼睛闭着，不是你没有眼睛，是把它怎样闭起来，闭起来，就是其实这三样都讲一样，就你不想要，你不想要不合你心意的，你不想听不合你心意的，你不想看不合你心意的，这样知道吧？所以主耶稣讲的这个就是说，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不明白，不是道的问题，不是传讲的问题，是什么？听的人的问题，是听的人的问题。所以 Sophie 刚才讲以色列人不听，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没有错，所以人最困难的是让一个认为没有错的人认错，知道吧？你们我们都碰过这样的人，对不对？ 甚至我们自己也会这样，我们觉得我们没有错啊，因为我们不知道错在哪里，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对的。那有些时候啊，我们会知道错在哪里，那都事后，事后哦，当下或者过程中有人跟我们讲，我们不一定听，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没有错，我们没有错啊。开车最容易，有些时候你就觉得明明是朝那个方向才对，对不对？可是有人跟你讲说不是，应该是那个方向，可是你还是怎样坚持下去，然后最后发现啊，真的错了。然后你事后开始想，我为什么会错？其实很简单，就少转一个弯而已。有一个弯应该转，你没有转，你以为你转了，那你就错掉了。那你错掉，别人跟你讲，可是你我的经验是，我没有错啊，明明就是这样啊，可是事实上已经什么，已经错掉了，好，已经错掉了。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既定的思想，我们就会落在那个当下。啊，这一次我去看我小儿子，对，小的媳妇做月子，然后他们这边是一个山坡，啊，下面是一条溪，啊，然后那另外那边有一个山坡，这个山坡非常大，然后他们房子都盖在这一边，啊，然后我就知道他们房子，这一带的住家往前走有一个公园，公园下面有一条 track， 就是可以走的路径，对不对？然后我从 map 上看，我知道那个路径从那一头一直走过来到这一头，爬上来的时候就离他们住的地方不远，哦，然后我就跟周姐讲，我们有机会去走，他都走那个大路，我说哎，这公园那边有一个这个山路可以走，步道可以走，然后那一天我们就只说好。那我自己心中这样想，这样走一圈不是非常久，所以那天五点钟开始出去走，然后开始走进那个步道，然后走步道的时候，一开始还在山坡的斜坡的上方，还有房子的人家房子的背后，一直走到最后，哎，没有铺柏油，改成碎石子路，然后我觉得应该不远就可以这样绕上来。心中有一个观念是认为不远就可以怎样绕上来，其实完全错，要绕很远才绕得上来。开车跟走路是两回事，啊，还好有两个年轻人，啊，青少年，他们原来在打球，他们也走那条路在玩，然后我走一下以后，周姐说要不要回去，因为天已经开始变暗了，我说应该快了，应该快了，然后再走一走，后来又问那两个年轻人，那两个人说没有问题，就继续这样走就可以，然后呢又看到一头野鹿，所以你知道那个山坡，然后周姐就在那边很紧张，我在心中一直在想，奇怪怎么会这样，明明从地图上看就已经应该绕上来了，会不会走到很远很远，因为你越走越远，走回头路就怎样
更远
了，所以只好听那两个青少年的话，继续跟着他们走，后来真的哎，就绕上来了。其实绕上来了以后，因为他不是就直接这样绕，他是这样绕一大圈回来，所以绕上来还要再走回家，还有一段什么所以一绕上来天就黑了，还好绕上来天就黑了，那没有问题，慢慢慢慢就可以沿着那个路再走回家。所以人常常是这样，为什么？你有些时候啊，我们自以为对，人最困难的是自以为是，哦，那错都不知道错在哪里，所以犹太人的困难也是这样，哦，如果他们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还好一点，哦，但是当他们就认为弥赛亚应该怎样的时候，完全没有办法听上帝的话，知道吧？所以罪的一个艰难就是这样，罪，保罗讲罪的时候通常讲自己讲老我，为什么不讲罪？因为我们一讲到罪，我们就会讲到是非，是非我们容易懂，对不对？可是讲到己，我们就比较艰难了，讲到老我就比较难，是不是？所以我们讲到己，讲到老我就比较难，所以啊，在这里最主要要谈的 不是那个显出来的罪，因为显出来的罪我们容易懂、哦、我们真的有自私有败坏，真的做不好的等等，我们都容易懂。可是那一个自己做主自己做王自以为是的这部分很难、哦、己的部分很难，知道吧？己、哦、就是当时亚当跟夏娃所犯的罪的问题，就是你可以自己做主，这个很难。蛇跟他讲 你吃的日子就自己做主了，对不对？其实我们最困难就是自己做主。天国是什么？神做王，让神做主，其实这个就是艰难的地方。好，所以这边耶稣就跟他跟，
对不起，那请问一下，这个四个土是靠着我们可以让它换吗？就是我的心是不一样的，我就可以换吗？
换土。
其实这个是一个现象、哦、现象。但是呢、啊、耶稣讲我们讲道讲出去的时候有个现象，然后这个现象你的心土是如何，其实是我们自己要负责的、哦、而不是上帝要负责，知道吧？是我们自己要负责、哦、所以一方面能够变成好土是有福的人，知道吗？可以听到神的道是有福的人。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也要怎样让自己的心变成什么好土，等一下我们会讲。好，所以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人已经自己做主了，所以听到一些不合自己的人的心门就关了，眼睛就闭上，耳朵都塞住了，都塞住了。年纪大的人，所以我们年纪大的慢慢会变成这种现象，人家就说老顽固，知道吧？就是一听不合自己的耳朵就怎样就关起来。所以要常常提醒自己，因为经验太多，知道经验太多，所以不太容易，不太容易面对新的，或者不太容易做改变，或者不太容易怎样，总是要提醒自己。
他有可能说这四种土的话，四种会在你的身上有可能变来变去吗？
好问题，
依你的心态。
好问题。这个我们其实常常是跑来跑去的，不过这个是一个自我的提醒。比喻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听得进来，因为你还没有分辨的时候就已经怎样听进来，对不对？所以耶稣讲我对你们对他们用比喻讲，不是不让他们知道，就是希望他们可以什么知道、哦、所以表面你听到的是哎，你用比喻讲我就听不懂了、啊、对不对？可是比喻他们知道啊，可是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目的是让他们怎样有机会听。所以神差先知以赛亚去呼唤以色列人，是让他们不知道吗？不是，上帝要他们知道。可是很奇特的现象是什么？上帝要让人知道，人反而更不知道。所以有些人问我说怎么会这样，我说很简单，你看小孩就知道，你硬跟他顶的时候他会怎样？他会更跟你顶，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你跟他说他错，他就越是怎样，越是故意不肯回头，对不对？就错给你看，这样知道吧？好，所以这个，所以他以赛亚的目的就是神要让人知道人的本相就是这样，罪的特色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明明错，可是还是怎样？顶在那里，对不对？各式各样的问题，反正就是不肯怎样认错。所以有些时候他会说你跟我好好讲我就不会这样，奇怪了，为什么跟你好好讲你才不会这样？所以人就是罪人就是这个特色，知道吧？为什么要人家跟你好好讲你才会变好？这很奇特，对不对？就是要一点点那个面子。所以耶稣在这里其实 比喻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本相显露出来，知道吧？隐藏的本相显露出来，哦，显露出来，那我们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我是这样，哦，如果肯听的人，本相就被揭发出来，哦，揭发出来。
最后我懂，就是恐怕他们回转过来。
恐怕，哎，
这句话真难懂。
恐怕的意思是看主持是谁，是这些人怕自己回转，知道吧？哦，不是上帝怕他们回转了，上帝是巴不得他们怎样回转。可是这些人，所以我刚才用一个顶的意思，就是说，人很怕什么？人很怕明明知道错，可是一认就怎样？好像输了，一认就好像怎样？然后从此没面子，对不对？所以啊，一个人慢慢到我们这个年纪会去思想的是什么？其实一个能认错的人，有他生命的成熟度，对不对？一个肯认错的人，一个真实肯认错的人，肯悔改的人，有他生命的成熟度，反而是生命比较幼小幼稚比较不成熟的人，一直不肯什么认错。所以我神不是怕我们回转，是我们怕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放不下，输不起，其实输不起反而输，输了反而赢，知道吧？所以有些时候常常是这样，常常是这样啊。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其实啊，许多时候就是不肯说一句道歉的话，就道歉又会怎样？你又不是跟别人道歉，是自己人啊，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会觉得道歉就好像从此落入他的
把柄抓在手上？
其实，所以有些时候慢慢去想，神真的看重一个悔改的人，为什么？因为一个肯悔改的人，代表他生命的成熟度，成熟度可以认作悔改，然后认为自己是肯定有价值的，这就成熟，知道吗？我可以认错，我可以悔改，可我知道我仍然是什么有价值。那人为什么不肯认错悔改？因为他觉得我认错悔改我就没有价值。但是成熟不是，成熟是我错了我可以改，可我仍然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有价值，有价值的。好，所以主耶稣在16节就跟他们讲说，门徒是有福的，有福的。那么因为他们看得见听得见，他们是，所以一方面我们讲啊，能够得到神国的道理可以信耶稣的人是有福的，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心啊，有可能硬，我们的心有可能总是不肯听，对不对？可是突然之间我们又想听了，为什么？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只能说自己是一个什么有福的人，有福的人。所以走那一段路，周姐就说，你看上帝都恩待你，还派个两个年轻人在后面跟，然后你还可以问。我说是是是是是。因为好几次很想走回头路再走一圈。所以后来人就是这样，总是在经历当中啊，上帝的恩在当中。所以17节，耶稣就告诉门徒说，从前许多先知跟义人要看要听都没有得着，就要看谁要听谁，就是救主，就弥赛亚都没有，只有门徒怎样看见了。所以我们啊，从路加福音也知道，那一个西面一个很敬虔的人，对不对？最后看到的耶稣是什么？玛利亚抱在手上，他都满足了，知道吧？记不记得这玛利亚抱在手上，他看到这个小孩他就满足了，对不对？那还没有对话，可是门徒却可以跟耶稣怎样生活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要提醒自己一件事情，读圣经要能够看得到耶稣，知道吧？所以 诗篇二十七篇很早以前我们讲要在神的殿中瞻仰主的荣美，所以你我们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是有福的，我们看见耶稣，我们听到他的道，知道他跟我们在一起。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心态的问题，心的问题。心呢有一种心，它总是太硬，硬就是他对神的话完全没有任何的兴趣或完全信不上，就是硬，硬，所以神的道进不去，所以你把道讲给他，就是不见，没有办法在他里面做生根。那常常我们在提说问到这样的人怎么办，所以为什么要祷告，知道吧？祷告的目的就是这样，祷告的目的就是松土，知道吗？就是松土，祷告许多时候就是松那个人的心的什么土，求主恩待，求主恩待，你可以慢慢松土，可以浇水，然后想办法把他心中的石头去掉，知道吧？不要一直踩他，越踩会怎样？越硬，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是一直踩他，
情况算是一直
在那，就是我们一直让他维持在那个状态，知道吗？其实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太容易，就为他祷告。第二个
种花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他很干的，然后你不浇水，然后越不浇水他就越干。
就是还是，所以有的时候传福音要经营，就是要先什么松土，所以有些时候你说你有讲嘛，你还没传没关系，可是你也算在传的，为什么？你在做什么事？松土，松土。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听他讲话是在松土，知道吧？那你信的，那这样后来会怎样？那你信这些有什么好处？其实你在做什么？松土，让它慢慢松，不会那么什么硬。所以第一个，第二个是撒在石头地上的，石头地上就是它里面有胆怯，有担心，有害怕，知道吧？味道一定会受患难，会受逼迫，对不对？然后它就坚持不下去。所以我们对这样的，我们如果很快的把道给他，然后他长得一开始长很好，我们很高兴，对不对？可是他是没有承受力的，没有承受力的，没有办法为这个道有任何承受、坚持等等。那这样的人他就很快就会跌倒，跌倒。以跌倒意思就是他就会疑惑：神的话是这样吗？神的话真的是这样吗？神的话可以信吗？那神为什么不这样？神为什么不那样？这就是什么？土且石头地，知道吗？总是很快就会怎样？疑惑。所以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对这样的我们要事先帮助他，能够预防，尽量先打预防针，知道吗？让他知道味道一定会有一些艰难，为了神的话一定会有一些逼迫，为了领受这个会怎样，会我们尽量的在这路上陪他，陪他。第三种是土也不错，可是呢，他有神的道，也有荆棘，知道吧？荆棘就是什么？世上的私利、钱财的迷惑。世上的私利、钱财的迷惑，也就是石头是里面的，对不对？挤让道的根不能长的，是不是？那么荆棘是外在加进来的，挤住，知道吗？他把他的时间、精力、生命用在什么？追求世上的事，追求世上的事，总是心力挂心在世上的事，总是他的一切力量都跑到什么？去追求世界的事。这样的话就很可惜，为什么？因为他结不出果实来，结不出果实来，照他的用心或者是 可是用心照他上帝给他的恩，他应当结出果实来，可是结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他把他生命用到别的地方去，用到别的地方去。只有第四种是人听得到，那么结出果实来的。那第四种是好地上。那什么是好的地上？那我们看马可福音来帮助我们。马可福音来帮助我们是第四章十九节，十九节二十节，我看再看一段，这个是在路加福音，我们看路加福音撒种的比喻。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八章看第八章比较容易懂。第八章他就讲的更清楚一些，我读一下十三节。第十二节开始讲，那些在路旁的，第八章十二节，就是人听得到，随后魔鬼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所以这里恐怕是他们自己怕，怕什么？我信了会怎样？会怎样？会怎样？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人就不敢信，不敢来接受这个信仰。十三节，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能听到欢喜领受，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及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我们的信心总是要经过试炼的，总是要经过试炼。第十四节，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里听得到，走开以后被今生的私利、钱财、宴乐挤住的。刚才讲今生的其实钱财的迷惑，其实都是为了今生的享受，为了今生的享受，为了这一生啊，所以他就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知道吧？你也看到他开花，你也看着它有果实，可是这果实是什么？种过稻的人知道，种过稻很怕稻穗不往下垂，知道吧？稻穗不往下垂，代表那里面是什么？
空的，
空的，就不成熟的籽粒。十五节，落在好土里，就能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忍耐着结实。这个就是好土，善良、诚实、善良的心，这个就是什么？好土。所以上帝跟我们要的就是一个什么？诚实、善良的心，很真诚的，很真诚的去回应神。神没有要我们多聪明，知道吧？不是要我们多聪明。所以有些人，上帝说的话，他就把它当真，这个就是诚实、善良。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上帝你怎么说我就怎么信。那这样的人其实是有福的，知道吧？因为他也不用想太多，他也不用怎样，他就怎样
乖乖的听，
乖乖的听，对不对？可是下面还有一个要做的是忍耐，忍耐。所以相对于荆棘，相对于逼迫，相对于试炼，有一个我们要的过程中要忍耐。所以两样，路加福音就告诉我们两样要紧的。好土是什么？好土一方面指我们是一个诚实善良的心，好土一方面提醒我们要忍耐。过程是什么？忍耐，像农夫这样忍耐，你种下去你就要等，要经过春雨秋雨，对不对？你就要施肥，你就要耕种，你就要除草，你就要按时浇水等等，你就是要做这些。然后呢，你只能什么？等，只能等，只能照顾他，等他，这叫忍耐。所以忍耐不是什么都不做，忍耐是什么？忍耐一方面是等，一方面是做所当做的一切，才叫做什么？忍耐，忍耐。好，所以我们就再回到马太福音来。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好土指的是我们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对上帝的道是怎样。所以刚才 啊，你说我们是会换来换去，某些时候我们会换来换去，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就一直要回到好土，知道吧？我们有些时候碰到试炼了，我们就开始软弱了，开始担心害怕，对不对？可是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把那石头怎样挖走，对不对？我们碰到世上的艰难了，是不是诱惑来了，我们是不是让荆棘长出来，还是把那个杂草给拔掉，懂吧？不要让它长到变荆棘，就麻烦大了，大了就不好拉了，知道吧？所以人两个部分，两个部分，诚实善良的心，求主帮助我。神的道是炼净的，知道吧？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读上帝的话，有些时候你听不太懂，你就放在心上，学玛利亚反复思想，知道吧？然后让上帝来帮助我们懂，让上帝来帮助我们懂，知道吧？让圣灵来带领我们懂，这样是好的，是好的。你可以，我们可以等。那有些时候我们要忍耐，要等。所以这是一个所有的比喻的开始。我刚才有讲，所有的认识神道理的开端，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从什么？心发出，知道吧？心保守两个部分，一个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一个忍耐，忍耐。好。
13:15，他有说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他那里的恐怕也是跟你刚刚在路加福音讲说恐怕他们信了的酒的那个恐怕的心都是一样的吗？就是怕自己去信。
对，就怕自己去信。
所以他这个恐怕是怕自己去信。
很多人怕自己信了，我还没有信的时候，我很怕自己信呢。
所以这两个地方指的恐怕都是
怕自己信呢。
所以那个也是我们的罪，对不对？那个怕
是我们的罪啊！以前我还周姐信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不要找人来啊。为什么？因为我很怕我信了以后会怎样，那不是就跟家里人闹翻天了，对不对？那你信的好，你就去信好哈，然后也不喜欢自己改变了。
不想要去信了之后要承担那个另外一个后果，是自己以前不想要的。
反正很多思念都有啊，像以色列人、法利赛人为什么不听耶稣，对不对？因为如果你听耶稣，那你以前的怎么办？你以前遵守律法，以前做这个，以前做那个，你怎么办？对不对？所以以前我们在我们跟大学生，你们去邀人来布道会啊，那我同学都不想来。我说你同学为什么不想来？他说他很怕信耶稣以后啊，每个礼拜天都要去教会。其实他们会看到一些外面的样子，然后他们就会担心说，如果我信了我会变这样，那变这样我要不要。我还碰到有一个人，他听说你们基督徒都要奉献十分之一，然后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不想
所以他就不想，有人跟他讲任何福音的事，他都怎样？他先推开，因为他已经先预想到一个情境，他不要。
听到我先生一些朋友啊，他们不愿意认识一些信仰，他觉得基督徒好像都那个事业都不太顺。没有，就是好像因为他们追求的东西不是金钱嘛。追求的是神国 的东西，所以他们就觉得你一旦变成基督徒了之后，你就是神国很丰盛，你的地上就没有。
即使基督徒也会这样啊。以前我碰到一个学生，我就跟他说你要找未来的伴侣，你要祷告。他说不行。哎，我说怎么回答这么快就说不行，不能祷告。然后每次跟上帝祷告都给我相反的，这个不行。那我就你就求相反的，那他说不行，他来真的怎么办？你跟上帝要好的，又怕他给你坏的，你说好了，我跟你拿相反的，万一他又来真的。这个姐妹也蛮有意思的。其实这个我们人都担心，为什么？不在自己的什么？
掌握的。
对，不在自己想要的当中，其实这就是我们对上帝常常是信不过，信不过，不容易。好。
加上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人不肯认错悔改，是怕他们自己会没有价值，就是他怕他认错悔改之后，他自己是没有价值的，
而被看不起啊。
对对对，我是有遇过这样的人，那我要怎么，就是说要怎么让他们知道说，其实认错悔改不会没有价值？
所以通常我们跟人讲说，你认错悔改是负责任的第一步，还有负责任的第二步。负责任的第一步是认错，就是说我决定这样做，可是最后是错的，对不对？那我怎么样算负责任？所以负责任的第一步是认错，第二步才是怎样？才是重新挑起新的，挑起担子，对不对？所以一般我们帮助人，求主让我们能够有智慧跟他讲，跟他讲，你认错悔改是你负责任的第一步，让人认定你这个人是可以负责任的，但还不会把责任给你。为什么？因为你还有下一步，你还要有好的见证出来，对不对？你不能说我每次都认错，那以后别人对你的认错就怎样？没有价值，对不对？可是我这一次做错了，可是我认错，我下次会怎样改正？那就是一个负责啊。人不能保证都对嘛，是不是？可是一个负责是可以认错改正，不再犯。
迟到就是肯定好。那如果说第二步是什么呢？
第二步就是你要负责，就下次你还是要负责，用心去做。
改正
啊，改正，所以认错改正这两个步骤，你不能说我改正不认错，不行，因为这两个步骤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所以一个人为什么变成一个可信任的人，就是他总是，你总是知道他会回到对的路上，知道吧？他知道错了，他总是还是会回到什么对的路上，这样才是可信任的。你不能信任一个人从来不犯错，那他一犯错你就对他怎样，你就说这个人完全不可靠了，不是这样哦。是我们会犯错，可是我们总是会回到什么，有没有知道了我们就回到什么对的位置上来，然后让自己不要再犯错，这才是可信任。是不是这两个不太一样？
很多人他不愿意选择认错，其实是因为接下来要背负的代价太大，他不想承受。
对，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但是反而认错可以把自己该背负的、该做的做一个承担。所以一个可信任的人是这样子哦，不是说他一直都对哦，那哪一天他错了以后你怎么办？所以他是错的，他可以回到什么对的来，然后不要再去重蹈覆辙，知道吗？这样才是可信任的。好，所以第一到九节是公开的，十到二十三节又私下，对不对？那二十四节开始又是一个公开的，三十六节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又到什么私下。所以呢，有公开讲，有私下解释，有公开讲，有私下解释。所以马太就把这个告诉我们，好，告诉我们。好，
不好意思，他在这里讲，因为这是天国的奥秘。
对。
但这里没有很清楚的说，一定是就是把像我们刚刚有讲说，接受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这件事情。那他其实也没有跟门徒讲的这么白。
没有。
那这里天国的奥秘是只限于这件事情吗？还是有更多？
就是让他们知道，一个人要明白天国的时候，不是在首先重要的不在于你听到什么，在于我的心是什么。知道，先解的是问我的心是什么，然后天国的话自然就会怎样，按着我的心而怎样进到我的里面来。要知道，
可是像这些比喻，虽然他私下是在跟门徒在解释，因为门徒问他，可是连门徒都不太懂这比喻 在公开讲的那一段又没有再多解释，他怎么 expect 外面的人听了会了解他讲的这是在比喻天国的奥秘。
好，所以门徒也不能懂，门徒真正到最后可以懂是复活以后，所以复活以后门徒就要去讲。所以现在的现在讲的这些其实也都还算是松土而已，对众人来讲，但是要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才算是真正的什么领受的。所以后面我们会讲耶稣的兄弟也是这样，也是这样一直听一直看，对不对？然后在当中很有意见，但是当耶稣复活他们就怎样，就信。好，所以我们前面讲还不是讲天国，第一步就是我们看那个道怎么在我们的心，对不对？我们的心是如何。二十四节讲又继续讲天国，天国会显在哪里，会在这个世界上，神的国怎么样显显明在当中。其实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教会，就是教会，那些标榜教会到底是怎样，知道吧？啊，所以二十四节开始就告诉我们教会是类似是怎样，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的比喻，天国好像，好像就是变成那个样子，变成什么样子？人把好的种子撒在田地里，啊，然后呢，人休息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仇敌来就把败子撒在麦子里。好，那么他们是种麦子，不是种稻子，所以有败子撒在来，然后长苗吐穗的时候，哎，麦子长出来了，那败子也怎样长出来，对不对？一般来讲败子长得比麦子快一点点，很奇特，通常都是这样，稻田里面也是这样。然后仆人就说，你不是撒好种吗？怎么会有败子呢？然后主就说，这是主人就说这是仇敌做的。然后他说，那我去把它拔出来，薅出来或掳出来都一样，就是把它拔出来。那主人说不行，因为你拔了败子就伤了什么麦子，因为它根会交错在一起，所以他说不用，让它一起长。收割的时候，收割的时候就不怕了，对不对？因为收割的时候要的是什么？上面结的粒子籽粒，对不对？所以收割的时候就先把败子把它薅出来，然后把它晒干了准备烧。好，然后麦子呢，哎，你就把它收在仓房里。哎，这个对当时的人也是理所当然的做法，以前的人也是这样做，对不对？好，然后呢讲了一个比喻，又讲第二个比喻。好，然后天国变成一个样子，好像就变成一个样子，什么样子？本来是芥菜种，芥菜种长出来应该是芥菜，对不对？可是呢却越长越大，大到一个地步比所有的菜都大，然后又变成树，就不再是什么芥菜，然后呢天上的飞鸟都在它的枝子上。好，这个就不一样了。好，第三个又讲一个比喻，天国像什么？面笑，然后藏在三斗面里面。好，刚藏进去没有人知道，可是呢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整团都怎样发起来的。好了，耶稣就人家来问天国，他就讲天国会这样子。好，那么门徒就问耶稣了，你还是讲比喻。耶稣说，因为他要应验先知的话，这是诗篇七十八篇第二节，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发明出来就是要把它说出来，证明出来，证明出来，就是隐藏天国的奥秘本来是一个隐藏的，但是耶稣来的时候会把它显出来， 但是显出来的一个要紧的点是前面讲你要留心听，你们有耳可听的就怎样应当听，你们要留心听，留心听。那留心听一直是神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留心听也是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知道吧？因为启示录讲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圣灵将众教会所说的话，对不对？就是我们就要留心听，留心听。好了，他讲了这败子接在种面下比喻之后，那么门徒又不懂了，所以进了房子以后，门徒就问他说，你把这比喻讲给我们听。那耶稣就开始问，开始问。那么他说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所以门徒不太能够懂的是，为什么你既然撒了麦子，为什么还让败子来，对不对？上帝你来你要救世人就怎样
救
啊，那如果仇敌会做坏事，你就把仇敌怎样关起来啊，这就不会怎样做坏事了，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想法，门徒也会这样想，是不是？然后耶稣就回答，耶稣没有针对为什么，没有，他没有针对为什么，他就把实际的现象讲给他们听。你为什么让恶者继续在那里？你为什么不立即处理，对不对？这是我们常常问的问题嘛，是不是？他不是信了就好了吗？他不是信了就可以怎样改变吗？这我们常常问的问题。耶稣不回答这个问题，没有回答这个。耶稣回答的是什么？他就把天国就是这样，天国是什么？他说田地是世界，好种是天国之子，就人子撒的种，对不对？撒好种的是人子，撒败子的是恶者，或者恶者之子，就跟随恶者的。那么呢，是仇敌，收割的时候是世界的末了。所以他整段讲的不是一个人的生命，是一个整个神的国度在这世界上走的过程，对不对？所以啊，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好，那我们从启示录知道神差天使最后做审判，对不对？好，那么世界的末了就是这样。41节，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表示什么？神的国在这个世界上，像麦子撒在田里，知道吗？然后神的国在这世界上像麦子撒在田里，这当中麦子就会往上长，知道吗？有些长得好，有些长得不好，有些被败子影响，有些败子仍然在那里隐藏在神的国当中，隐藏在麦子当中。但是呢，能分辨的人还是分辨得了，是不是？可是上帝不把它挪走，所以一直到世界的末了的时候才会把这些败子挑出来。那么挑出来以后丢在火里，那些败子就要哀哭切齿，因为他们以为他们是什么麦子，但是事实上他们是什么败子。
他们会自以为自己是麦子？
会啊。
还是败子？有些败子是知道自己是败子？
通常不是这样，
通常都以为
自己是麦子。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有讲，那些人跟主讲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道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吗？对不对？那也就是说他们在门外要哀哭切齿，看到这里也是哀哭切齿。所以败子讲的是自以为是异人，自以为是异人，自以为是异人，所以他们也在做跟异有关的事。没有，他们不是没有做哦，一个他们自以为是义人也在做这些事哦。那但是最后在审判的时候，神说这是恶人。那时义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所以 有些人在当时是看不到光的，可是他们却是义人，知道吧？他们是忍耐的，隐藏的，最后由谁来为他们显明？神。所以又讲一次，有耳可听的就怎样，应当听。所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通常是面对审判，跟审判有关。所以基督徒信，一个基督徒要一直问自己啊，一方面我们安稳在主的里面，一方面我们要常常问自己，我们交账的时候是怎么交的，这叫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第一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就是神不会在这个时候就把麦子跟稗子怎样分出来，神也不会从教会当中把稗子怎样挪走，知道吧？仍然让整个从教会历史你可以看，两千年来几乎也都是这样，神就让两这些都一起什么，一起长，一起长。但是最后人要为自己负责，等于还是要为自己负责。到底，所以信徒人要为自己负责，你有没有善良诚实的心，有没有忍耐的节食，对不对？撒种子这是我们没有办法的事，种子只有神有，对不对？只有人只会撒种子，可是撒在我们的心中，这里就提到了我们要自己负责。所以这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耶稣又讲了，门徒问了以后，门徒没有问芥菜种是怎样，也没有问面酵是怎样，对不对？所以就造成解经上很麻烦的事，因为面酵跟芥菜种耶稣解释了就没有争执，耶稣不解释了就有什么有意见了。有人认为芥菜种是好的，意思就是教会一开始是小小的，然后会越来怎样发展，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对不对？让所有的鸟都可以竖在它的枝子上，这是好的比，往好的比喻。往不好的比喻是什么？本来是芥菜，后来变直，知道吧？变成什么树了？本来是给人吃的，现在变成怎样？
给鸟吃
食。对。那第二个面向也可以往好的想，教会本来是隐藏的，后来就怎样发起来，所以他们会用这个来显明说福音传到什么全世界，对不对？这也是好的。不好的是什么？不好的就认为说天国的整个过程当中只要有一点不好的，那不好的会让全团都怎样发起来。所以到底用好的解释还是用什么不好的解释？好，所以解经家一直有这个困难。
应该是用不好的吧。
好，所以耶稣没有讲，好，但是耶稣又讲了后面几个，所以我们先看后面几个。耶稣跟他们讲，天国像宝贝藏在地里，天国像宝贝呢，像一颗宝贝藏在地底下，然后呢一个人遇见了就把它怎样藏起来，然后就变卖所有的去买这个地。那为什么不直接买珍珠就好，宝贝就好？所以一个表示说什么，这宝贝不是那么容易带走，对不对？第二个表示说你有本事买到地，但你没有本事买到宝贝。
想要花那么多钱去买宝贝，
就你花不起那个代价，然后你也怕别人来跟你抢，所以他这个部分的这个部分的跟下面这一个，买卖的人寻找了一个好珠子，就花所有的钱去买这个珠子，对不对？那对这个买卖的人来讲，买了这个珠子还划算，因为显然这个珠子的价值比他付出的要怎样高很多， 所以这两个比喻你也可以把它看成同一个比喻，就是天国是什么？天国就是那一个难得的宝贝，知道吧？对识货的人来讲，值得他付上所有的去怎样去得着他。那么这是第一个，天国是很难得到的，是识货的人他可能一辈子 就这么一次机会怎样给你碰到，知道吗？然后你碰到了以后，对识货的人来讲，值得他变卖一切所有的去怎样去得他。好，这是一个。所以天国到底是什么？所以耶稣前面讲那些比喻的时候，接下来告诉门徒一件要紧的事，虽然我跟你们讲的听起来是一个很平常的比喻，对不对？可是你要是一个好的土，你要是一个能够领受麦子的，你要怎样？你要记得天国值得我们付上所有的代价去得它，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一方面讲我们要有好的土，要忍耐的结实，对不对？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值得你付上所有的。如果我们真认识天国的，它重要的是变卖所有的，两次的变卖所有的，它要强调是值得你变卖所有。所以保罗讲，我为基督已经怎样丢弃万事，看作什么混，我要得着基督。所以这是一种心态，知道吧？有人说保罗把万事都丢弃了，可是他跟提摩太讲，天气很冷，你来的时候要把外衣带过来。天气冷还是要穿衣服，知道吧？你不能说啊，我那丢弃万物了，天气冷也不管，没这种事。它是一种心态，就天国值得你付所有的代价去得着，你所有的代价值得你去付去得着。所以当我们讲芥菜跟面酵的时候，跟麦子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谈到付代价的地方，对不对？因为它就自然发生嘛。但耶稣在这里强调的是这些自然会发生，不是我们要担心的事。我们真要担心的是我们有没有愿意有一个心态是变卖一切所有的去得它，这才是我们要紧的事。就是会有麦子，会有败子，或者它会像芥菜种最后长成不是芥菜，对不对？或者像一个面酵藏在面团里，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担心的事，对不对？可是这都不是最要紧的事，因为就是会这样发生在主人的手中，主人就让它这样发生，就是会这样经历，我们也要让它在这个经历当中。但要紧的是什么？要紧的是我们是不是有得麦子的那个人，要紧的是我们愿不愿意付所有的代价去得它。一个是讲你完全是不需要付什么代价，你就有那个麦子；一个是讲你要怎样付所有的代价去得这个珍宝。所以这就是我们谈信仰常常是这样，一方面我们讲你只要信就可以得着，对不对？一方面我们又讲怎样你要竭力的追求。看到没有？这就是耶稣在跟门徒讲这两面，一方面讲福音是上帝神的儿子为你做成，你是白白得着，对；一方面要怎样，你要尽你所有的去怎样持守住他。
那前面讲说那个落在好土里的结实百倍六十倍三十倍，这个指的是生命的丰富。
对，所以一个人你得到了以后，你要尽你所有的力量去，尽你全力的去，因为那个是最值得你珍惜的。所以我说你要试货，知道吗？
因为刚刚 个结石百倍啊，就什么意思？因为有的人会把它应用到说啊，你应该要传福音啊，很多人信主啊，所以有结石百倍就是什么意思？这个解释有问题吗？
通常我不这样解释，通常不这样解释，因为它是一个过程，到最后，最后结石是最后的状态，你生命最后的状态，知道吗？
所以还是指它
本身生命的果子。你最后生命的状态，你有30倍、60倍、100倍的。好，这是一个耶稣跟门徒讲的，说你们想要知道为什么上帝不把败子挪走，想要，然后耶稣说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我们看待天国有没有像它是一个值得我们变卖一切所有的去得着的，这才是什么重点？这样了解吗？这才是重点。第二个，天国又好像，又好像一个人在网里头啊撒网，那么在撒在海里面，那这样子网一捞起来，里面就有什么？有各式各样的，对不对？然后有大鱼小鱼，有可能有一些你不要的这些脏东西，对不对？然后你就把好的怎样留下来，然后把你不要的就给他怎样再丢回去。好，他说意思就是这就是一个就是这个现象、哦、你在网子里面你会看到各式各样，有真正、哦、撒网的人要的，有撒网的人怎样不要的，对不对？撒网的人要，所以他就把要的拿出来，那撒网的人要才是重点、哦、才是重点。所以义人才是神要的、哦、天使来了要把义人从恶人中怎样分别出来。所以他告诉我们这就是审判、哦、就是我们不是担心那个审判，我们其实要问这是上帝要的吗、哦、我们是属他的，对不对？那是神要的吗？所以那如果神不要，所以呢恶人就被丢在火炉里，在那里要怎样哀哭切齿。所以啊，主耶稣跟门徒讲这些就是要让门徒去思想、啊、去思想什么才是要紧的事。好，耶稣说的这一切话问他们说你们都明白他，他们又说我们都明白。哎呀，这一句话又把我们的想要知道的给怎样就甜了，对不对？门徒都说哎，不明白不明白，耶稣就这样多讲一点。门徒说、啊、我们都明白了，那耶稣也知道他们不是都明白，所以耶稣又补一句话，他说文士受教做门天国的门徒，向家族里从他库里拿出新旧东西来。这句话我们也听不明白。耶稣说你们都明白吗？他们说我们都明白。那耶稣就跟他们讲，你们呢、啊、像那些文士，对不对？文士就是什么？教导别人的人，对不对？可是文士还要受教做天国的门徒，文士自己知道一些，是不是？但是还要受教来做天国的什么门徒？那像什么？像一个家主人，他有很多东西在他库房里，有新的也有什么旧的、哦啊、所以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属神的人，我们就像文士受教做门徒，知道吧？我们常常从库房里面要拿新的跟什么旧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读经祷告听讲道 查考圣经，我们都要做这个事。这圣经你读过了没有？读过了。可是呢文士受教做门徒就会怎样？你在读的时候发现还有什么新东西，知道吧？有旧的，有你已经知道了，但是听一听想一想，圣灵光照一下，我们又有什么新东西。所以耶稣跟门徒讲的意思你们都明白了，他说明白了，耶稣说你们还有很多不明白、哦、所以你们慢慢受教做门徒就会怎样 哎，有新的就会出来，有新的就会出来，知道？好，所以这是天国的比喻，这一章里面讲天国的比喻。天国的比喻呢，最要紧的是讲到我们是属天国的人，所以前面讲我们是神家里的人，这里讲我们是什么？属神国度的人，知道？属神国度的人，属神国度的人，那么属神国度的人，并不是讲，耶稣接下来用这一个比这一个事实跟他们给他们看到，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对不对？所以这些人都稀奇，耶稣有权柄，有智慧，有异能。你稀奇了，可是一方面疑惑了，为什么？因为太认识这个人。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以前村子里面的人大家都认识，现在呢，现在你住的大楼你不知道楼下的人是谁，因为没有机会碰到。以前不是，以前同一个村子里面的人是什么？大小事通通什么？通通知道。所以现在的人比较好一点，以前我们住那个村子里面，你一个人要考学校的，全村子都怎样啊？都知道，对不对？考好考不好就怎样。所以现在人会说压力很大，我常常在想以前的压力才大，没错吧？你想想看，一条街上大家都知道你考高中，对不对？那你家如果说住在尾端，那你每次出入就怎样，所有人都
考怎样。
以前，所以以前是这样子嘛，现在反正没有人知道啊，不是没有人知道了，不像以前。所以大家一看到耶稣啊，这个人不就木匠的儿子吗？母亲不就玛利亚？也就是说我们都很熟啊，对不对？然后他的兄弟，所以我们知道耶稣至少四个弟弟啊，雅各、西门、犹大、雅各、耶西、犹大、西门，四个，对不对？还有一些妹妹，还有一些妹妹，所以他们就因他跌倒。所以耶稣就讲了，先知在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所以人的问题还是人自己，人的问题还是人自己，因为人自己的缘故，所以信不上。所以耶稣因他们不信，就不多行异能。
看着耶稣长大，他们也应该知道这个孩子从小的表现就不一样，就像耶稣那小时候的时候就一直待在那个神殿里面一直听。他们难道没有从耶稣的言行上发现他不一样？
其实有，就是一个思想而已。因为他的弟弟妹妹后来都信了。
有讲到他妹妹？
没有讲他妹妹信，但是从他弟弟都信，我们可以知道有改了。应该都是，传统上应该都，所以他妈妈也在当中啊，对不对？他妈妈当然比较特殊一点，所以重点是，重点用这个做最后的一个对照，就是讲到什么？这些比喻都是当时的人容易懂的，都是容易懂的。可是这比喻要讲到这比喻的深层的意思的时候，人就把它怎样推开了。耶稣大家都认得他，可是讲到耶稣是谁更深层一点，他们就把他怎样推开了，就推开了。为什么？因为人总是以自己为中心，总是自以为是，不愿意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是要把我们的心怎样放下来。我们喜欢教，不喜欢什么？听。听就是天，就是受教做什么门徒才是听。所以我们回到听，就是回到那个谦卑的心，谦卑的心，谦卑的心。所以耶稣在这边呢，就一直提醒门徒，他们领受很多，领受很多，但是领受很多之后啊，天国总是在那个啊一个谦卑的人身上。 谦卑的人身上，所以继续提醒他们要谦卑。不是因为我们懂得多，我们就像文士，但是我们要受教做天国的什么门徒，我们总是在当中有新的，因为神的丰富就像那宝贝的珠子，对不对？就像那重价值得付上一切代价去得着的宝贝。所以求主帮助我，神的话就是这么丰富，你总是继续读继续丰富，因为它就值得我们就这样子一直去追寻。好，所以整个天国提到的就是我们要谨慎自己所领受的神儿子的生命，总是要用诚实善良的心去持守住真道，总是在当中要忍耐，面对各样的艰难，经过信心的试炼，要记得他值得我们付上所有的代价去得着，但是在当中不要为所面对的看见的有质疑，知道吧？因为都在上帝的手中，都是上帝让他这样发展的，所以我们仍然在当中坚持，那仍然在当中不要为现今的所遭遇的心怀不平，知道吧？因为这些在上帝的手中，最终才是最要紧的事。我说过，最终才是最要紧的事。因为耶稣都一直强调最后，对不对？你生命到最后结出多少子粒，那个才是什么最要紧的事。然后现在就可以回到前面来讲，芥菜根面笑到底是讲什么比喻？都是讲外显的，教会会发展，会发展的很大很大，但这其中不是都是上帝要的，上帝要的没有改变，要记得这件事情。人看到的会变大，会变直，会变样，会走样，对不对？但是上帝要的完全没变。上帝要的没有变，上帝仍然要麦子，上帝仍然要人的一颗心有没有愿意为这一个神的国度付上所有，这是上帝要的。所以芥菜种跟面笑，我个人就不讲说，但你可以说这是往眼见的跟事实的种，但我不去讲好跟坏，只是讲事实就是这样，你可看得见的就是这样。但是重点，上帝主耶稣对他们讲重点是什么？我们所听的要留心，我们自己生命是如何，这才是重点。好，所以第十三章告诉我们谁是神国里的人。神国里的人当神是神是有福的人，为什么？因为神的道到他们的心中，进到他们的里面。但是我们是有福的人，我们就要自己持守自己是一个有福的人，总是在圣灵的光照当中知道神的国值得我们付上所有的代价，对不对？遇见的第四十四节讲遇见的，四十六节讲遇见的，我们在圣灵的光照当中我们才试货，知道吧？才试货。遇见就是讲你可以知道那个值得，知道值得，知道吧？知道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以我知道值得我付所有的代价去怎样跟随。这是有福的人哦，你没有福的话你遇到了你也不是祸，对不对？所以以前我在云南的还是在哪里，他们不是 都有拿那个，对，云南他们不是都拿那个石头来卖吗？对不对？然后他们说石头里面有玉吗？然后他们就跟我讲，摆到街上的都是没用的，因为试货的人已经把好的都怎样捡走了，对不对？然后摆到上面来的都是让那些不试货的人去买，买了以后回去锯开来发现里面什么没有玉。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他们讲识货的人就事实上，赌石的人他一定要识货啊，所以识货的人会先怎样，买走，除非大家都看走眼，知道吗？你想所有的专家都看走眼，给你去蒙上了，这机会不大。好，那我这里要强调的是，耶稣在这里讲，我们是第一个要去的天国的人是有福的人，所以神的道进到我们的里面。进得来，知道吧？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一个诚实、善良、持守住真道的人。在过程中，我们要忍耐。过程中，我们要忍耐，才能结出籽粒来。籽粒才是我们最终的得着。记得哦，籽粒才是我们最终的得着。我们现在领受的是麦子，对不对？可是我们要它结出什么？籽粒来。那个才是我们最终的得着，因为它才收在仓里。然后这里也提醒我们，总是要记得这个过程，我们都会看到。但过程不是我们担心的，是吧？过程不是我们担心的。我们最后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愿意付上所有的去得这个宝贝？然后再提醒我们，我们要向天国受教做什么？门徒。让自己不断的在当中，啊，像从库房里面取出新的跟什么旧的，所以每一次读经，每一次祷告，总是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什么有旧的有新的，知道吧？都会翻出来，翻出来。那然后在这里面啊，主耶稣用这些方式来告诉门徒，所以。我们感谢主的恩，我们有福的人守住那个福，这叫持守。
好，你看为什么58节他特别讲说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其实他前面这一大段都是在基督耶稣的讲道。
对。
然后前面勉强有提过说那个稀奇还有这种的智慧和异能。
嗯。
那可是这里为什么不是讲说耶稣？就在那里不多讲到了，而是讲说不多行异能。
就是，其实对人来讲的话，如果神一直行神迹哈，人会一直往神迹的方向去。这就是出埃及的犹太人最大的亏损，最大的亏损就是一直跟上帝要什么神迹。所以保罗后来他在哥林多前书讲到犹太人的亏损就是要神迹，其实保罗觉得他们最大的亏损就是一直要神迹，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要智慧，对不对？所以这是一种亏损，不是要神迹不好，可是那个变成信仰的什么核心。
所以耶稣还是有继续在
还是有行神迹
传导
有，可是重点没有符合他们的期望。
那他们到底期望什么？
其实他们的期望是没有，上帝不愿意给的。人总是期望自己做主，因为我们再回到最起初的人犯罪以后，就是没有安全感，惧怕是人的最大的问题。人对自己惧怕，人对环境惧怕，人对人惧怕，人对上帝也惧怕，人对所有的一切都惧怕，没有安全感。
他们也不觉得说，就算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那如果出了一个这样子的名人，或者是说出了一个这样的先知，他们不会觉得自己家乡也很荣耀吗？
这很奇特，因为他们对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突然的改变，然后耶稣的行径跟作为，那么12章讲到的是连他的母亲跟兄弟都来找他，对不对？因为耶稣的行径已经远超过他们原来所想象的行径，所以你看他在自己的家里是这样，在自己的家乡还是什么这样，其实在自己的国家还是这样，犹太人对他还是这样，其实这就是人的本相。
所以玛利亚对耶稣的期望不正确。
其实 人都有一种期望，这些期望某个角度都不完全正确。我们都会对上帝有期望，但是我们通常都会走那个比较快的路，而不是要走那个忍耐的路，通常是这样，对不对？可是事实上上帝常常要我们走什么？忍耐的路。
十二章最后耶稣这样对他的
妈妈说，
妈妈和弟兄说他的家人不会受伤。
会啊，但是可能受伤惯了，从十二岁开始他妈妈就开始
找不到他。
对啊，我找你找这么久，他马上他就先戳他妈妈一刀，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了，对不对？啊，玛利亚一想，也对了，可耶稣还是跟他们回去了。
林哥，对不起，我想请问第十二节，那个这个，因为好像在一般的那个就是管理界，好像或教育界，其实也很常用这个马太效应，然后他们都是着重在资源嘛。
对。
这都好像很重要，就没有读过圣经之前都知道这个马太效应。那可是这个就是从十三节来说，这一节它在我们圣经上的解释上，它真的那个意义啊、应用啊是这么重要吗？
这个
不是说不重要，而是说这意义是什么？
一般我们人是觉得说，我们啊有的再加给他，这个我们认为对投资的、对当老板的，对不对？我们是讲效益嘛，是不是？这个员工啊，他有本事赚钱，他有点子，那我们当然老板的资源分配当然就怎样，就给他，就他又越做越大，你继续怎样给他，因为他为你赚的更多，是不是？那如果这个人你投资了半天，他就一直亏损，你就怎样？算了算了。所以我们会把圣经的原则拿来世界上用，而发现世人也是这样用。但是在圣经里面，它是提醒我们，这是一种，这是神国的奥秘，其实也是这样。一个人有心想要有，那么上帝会继续让他越来怎样越多。如果一个人没有心想要有，他会连他原来有的，因为他没有先想要有，一定有一个反面的思想，这个反面的思想一定会使他原来正面的东西怎样被什么被除掉。对，圣经的重点在讲这个。所以我们对上帝的信靠也是这样，我们越往信的方向去，我们就越往什么信的方向走。我们开始疑惑会怎样，就越往疑惑的方向怎样走。所以这也是我们人的常态。
那有办法帮助那些疑惑的人回头吗？比如说他先信主了，还其实还信了蛮长一段时间，就他后来去，他就觉得说好像外面的一些东西，世界上的一些书或者是其他一些观念，他觉得好像也不错啊，并不会输给圣经里讲的这些，所以他就慢慢被带偏的时候要怎么帮助这样。
所以一般像这种，我们通常他，我刚才有讲，人要试货，知道吧？你要遇见的好东西，你要试货才有用。遇见好东西，你不试货就怎样？对不对？哦，那就可惜掉了。所以试货的时候，我有跟你们讲，遇见是一种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光照，知道吧？我们要为他祷告。求神的灵光照他，光照他，因为意见是一个圣灵的工作。连一个人看到耶稣为什么会信，这是圣灵的工作。
不是，我觉得这门槛好高。你看，像一些什么道教、佛教，他们我做一件好事，我就有一个 credit 放在那里，好容易啊，好积
点，
对，积点。那我们做了好事，但是是。不是由心发出的，那是也是无效的。然后又，那
到圣灵光照，要就觉得很不容易，在这个信得到这一条路，其实是难的。
好。这个部分有个奥秘在这里，我跟弟兄姐妹交通啊，人常常以做到的最后，比如说我做了好事啊，好像一个 credit， 我再好一个 credit， 对不对？那么对基督徒，我们不是这样算哦。我讲为什么是奥秘，就是你虽然在一生的当中，可能都是挫折到不行，或者是觉得不满意到怎样怎样，对不对？那圣经常常用一些特殊的一些例子给我们看见啊，上帝借着苦难，借着挫折，借着这些失败所造成的我，是一个被炼尽的我，那这是上帝要的。我讲几个圣经的例子，十字架的强盗，我们常常会讲这个强盗到底生命是怎样，他信主，他是一个非常相信耶稣的，因为他相信的耶稣是在众人看来没有盼望的耶稣，可他却怎样相信。所以我以前跟你们交通，这个人的信心大得不得了，对不对？可是他在一生当中是什么样的经历使得他有这样子的一个领受？从人看他可能就是一个完全失败的，对不对？可是最终他有这个生命的领受跟得着。圣经第二个人，耶稣讲另外一个，我讲过的就是拉撒路，这个叫这个乞丐，这个连走路都不行的乞丐，对不对？耶稣用这个来告诉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的历练，从人看是完全失败，完全没有价值。所以我曾经问你们，这个拉撒路有什么意义，对不对？从人看几乎没有，可是呢他却可以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为什么？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种奥秘，是我们被放在这个信心的熬炼当中，虽然我们可能一直在挫折里，但是在信心里面我们却可以得到什么？那信心最美的果实。
那我们一直在失败中，如何去就会不会让不信的人跌倒？就是像讲的就是基督徒一直都有磨难这样。
通常不信的人就是看他对我们的认识时间长跟短，如果对我们认识时间长，最后他们会在当中看到信心熬炼出来的美果实，会，他们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走得过，这个人怎么撑得过。所以不是我们都可以辉煌腾达，知道吧？许多时候我们就是一个见证，需要很长时间的去忍耐，很长时间的去忍耐，然后走到一个地步，人才会发现说，人常常其实说，即使是对我们熟的人才能够知道，熟的人才能知道。所以圣经里面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雅各，对不对？雅各到晚年见到约瑟之前，生命几乎是什么？圣经不能再记载了，知道吗？因为没有什么可讲的，懂我的意思吧？他不是约瑟不见了吗？对不对？那约瑟不见了，雅各的生命就不写了，知道吧？可是我有跟你们讲，创世纪在写的时候写得很清楚，雅各的纪列如下，有没有？把犹大的生命跟约瑟的生命都归到谁的身上？雅各的身上，知道吧？所以犹大所面对的，约瑟所面对的，都成为雅各生命中的一种塑造。但是最后上帝在约瑟来接他的时候，就让雅各知道这是上帝要的生命，那雅各也确实拿的得到了。所以雅各后来就为法老祝福，为他的孩子祝福。 所以我们有一个生命，无论在失败或成功当中，属主的人一直是在被当中是熬炼，所以我们叫做有福的人，有福的人在这里。所以神给我们的福就是这样，守住那个福。所以我今天有讲那个过程在上帝手中，它会像芥菜种变质变样，它会像那个面团花起来，对不对？但这些都不是我们眼光要注视的，眼光要注视的是我们能不能知道这个是最值得我们投资完全摆上的，是我们就这样做。那会有很多历程，但我觉得神的恩在当中。对，
天理哥在十三章当中，好像耶稣并没有很清楚的把天国的定义用一个什么？
没有，天耶稣没有讲这个，耶稣只告诉他们：你们领受我的道，我的道尽在你们里面，天国就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读了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希望我们知道，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神国里面的人。我们会有刚强的时候，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总要记得，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一个有福的人。然后面对家人环境许多艰难的时候，记得我们松土的时候就松土吧，撒种子下去没有效没关系，我们再松土。这次撒没效表示怎样？土松的不够。什么时候土松的够我们不一定知道，但是求主帮助我们继续松土，继续松土，有机会就松一下，有机会松一下。
所以这代表我们可以，刚刚讲到说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心里面土的状况，然后我们也可以借着祷告或一些其他的帮助，
对，
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让他的土质改变。
对，我们一直可以做一些事情，在圣灵的恩典当中，所以不要放弃，知道吧？你不要说啊，算了，这土很硬，再踩它两下，它就更硬，知道吧？你不理它也会变硬哦。这是 Sophie 讲的，你不理它就会变硬，知道吧？你还是要浇水，还是要想办法翻土，你不理它，它就会慢慢变硬。
但是我在想，那个31、32、33、33，它因为就是说，因为天国就是因为芥菜种种在田里头，然后它会长出最好的一棵大树。因为从前文来看，它那个。就是说它是种在一个好土里，它才会长得很大，长得很好，因为才会生根，因为树要生根嘛。所以它是不是说，其实天国就好像一个好的地菜种，就是你是可以，如果你让它生根在好土里，它就会越长越多，甚至它可以让就是大家都进天国，比如说小鸟都在树上，就是好像一个。那如果是说天国，也可以是说好像，如果它是一个面向，就是如果你不要它的话。你不要他的话，那神就会让他成为一个那个面笑，让他把，因为以色列不是吃无酵饼嘛，他就会成为一个面笑，让那个整团面都坏掉。就是说，如果你不要他，如果你就是你把他，就是你不想要他，你就是有不好的东西在里头的时候，如果你让他成为一个不好的东西，那他就会让他，上帝就会让他整个都不好。可以这样看。
面笑以面笑一般在圣经里面都是用负面的。
负面的，
对，通常都是负面
的。所以你觉得芥菜种是好的比喻，然后面笑
就是坏的比喻，就是说天国就是有两个，就是说上帝说你上来，我是认为说他在好的时候他就会是好，如果你让他，如果你不愿意接受他，他就会就整个就把它除掉这样子，可不可以这样就是这样看？
这些都是，所以这两个比喻我前面讲的跟麦子败子在一起，这三个比喻在一起就是讲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你 看得到的，在地上教会的事实，那你可以往各种方向去思考，对事实。那但是事实要让门徒问下面那个问题，那个才是重点，重点还是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个神的道的回应是什么，这才是重点。好，我们就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借着马太福音十三章再度思想你所说过的比喻。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是神国度的子民，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将你国度的真理都放到我们内心里面来，是你自己把这样的一个道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求你的灵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知道这是何等的宝贝，也知道这值得我们这一生的跟随跟信靠，让我们真实的从你的话语有得着有领受。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啊，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有一个诚实善良的心来持守住你的真道，也求你加添我们心力，使我们能够在面对世上的各样的试炼试探甚至艰难，我们都靠着你站立得住。主啊，让我们能够在当中有你的引导和带领，也求主保守我们在谨慎中总存一个欢喜的心，因为我们实在是一个有福的人，可以领受这一切的丰盛。让我们继续在这个道上跟随你的引导和带领，因为你就是那成全我们的主。感谢主，因为你的信实我们欢喜在其间。谢谢主，你听我们众人的交托和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